价值观呢，它会决定我们对于生命的质与量的分配，也就是说我们在意的地方我们就会投入心力，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开花结果，然后我们就会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样貌，对吧？好好，这个就叫做价值观哈。那我们给你们简单的这个问题问你们，其实背后就是在问你们的价值观。可是当然价值观不是只有这个问题，懂这个意思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来帮助你去看到你的价值观，可是价值观不是只有这个东西的哈。好，那第二个呢，我们问你的是我最优秀跟擅长的事情哈。啊，这个呢是在问你的专长跟知能、知识跟能力，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我们会去考证照。那我们现在常常说哈，你的强项是什么？你有没有你的核心能力？啊，我发现哈，很多人这个题目写不出来。没有关系，你还小，可是呢，你不能够再漠视它了，你不能够再当成没这回事了，因为呢，你去找工作的时候，老板很容易就会问你说，你能够为我们公司做什么？那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是你比别人突出的东西，不然老板凭什么要用你，对吧？这很简单哈。好，那再来呢，我的兴趣哈，兴趣我们一般人知道就是喜欢的啦，感觉好的啦，这个就是你的活力的来源哈。我们通常呢不只是休闲，我们还要讲究品质，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兴趣做完的时候，你是感觉精力充沛而不是很疲惫。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兴趣做完的时候感觉很疲惫，甚至于严重的影响了你的正常的正经事跟作息的话，你那个兴趣本身已经有问题了。还有呢，我们常常都听到有人说我的兴趣就是我的工作，会不会很羡慕？所以如果你能够及早发现你的兴趣，而且长期的培养的话，那你的兴趣就会是你的核心能力，你的兴趣它就会跟你的工作紧密的结合，那这个的确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有一次我在那个路上碰到一个邻居，那他是一个 dancer， 就是一个舞蹈家哈。那我就问他说，你们表演一次那个通常人家给你多少钱？他跟我讲说，钱从来不是我考虑的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当然我是相信基本生活它是够的啦。意思就是当我们基本生活够了以后，其实剩下来的就是你的自由度了，就是你不要再太被金钱所框住，不然的话你很容易会变成钱的奴隶，而最后呢自己变得很茫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呢就说我们没有告诉你说不要务实，你还是每天需要吃饭穿衣服啦，交通啦，电通讯啦，这些你当然还是需要。可是呢当你这些东西解决了之后，其他的东西那个都是一种选项而已。好，所以我们祝福大家能够早日找到你的兴趣，而且能够把兴趣改变成是你的一个工作，甚至于是你的能力。好，再来呢，我们第四个问题问你的是说最能够代表你的五个句子。我发现这一题也很多人写不出来，所以我们真的很不了解自己。你每天跟你在一起呀，你跟你在一起差不多也有20年的时间哦，可是我们竟然没有办法说出来。我们以前常常到一个团体，然后大家都要来一个自我介绍，有没有？然后每一次自我介绍呢，就是说哦，我叫什么名字，我家住哪里，我念哪个学校，念什么科系，算没了。那个东西它其实都只是一个非常表层的东西，真正的你它其实是比较深层的东西。所以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的个性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个性？个性就是个别差异性，你的性格，你的心性，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你到底有什么地方跟别人不一样？那这个呢，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所以应该要受到尊重，要有自知之明。 也就是说了哈，你就是你。我发现了很多人哈，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那最后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他们的理由最大的理由都是个性不合。其实个性不合不是最重要，是个性不合不懂得尊重，那个才是重要。本来每个人就不一样啊，开什么玩笑，如果每个人都一样，这个世界岂不是太 boring 了吗？对不对？到处都看到你很奇怪嘛齁，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那不一样，在一个比较正向的人，他会觉得这个是一种增加，这个是增加他的色彩，人生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可是呢，对于一个很自我封闭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没有办法忍受一个跟他想法观念甚至于做法甚至于态度等等通通不一样的人，睡觉的姿势啊，打呼的声音啊，不一样的人。那个性不同，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真正的重点是你要学会尊重不同的人。那每一个人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哦，比如说有些人他真的就是非常的适合当一个领导者哦，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呢非常适合当一个艺术家，有些人他可能非常适合当一个协调者，或者有一些人呢他就是非常喜欢做，他喜欢做一些事务性的东西， OK 啊， DIY 啊等等的啦，没有关系，反正呢你只要能够发掘你自己的特色，然后呢你把它摆对位置，你的人生就是非常的美好的，是才是所。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到外面去，有一些老板常常在怪员工，说员工一天到晚摸鱼啦，然后不会做事啦等等的。那事实上我们都会提醒老板，你有没有把员工摆在对的位置上面。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很想要表现他的最棒的一面出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他自己才会觉得是有价值的嘛，对不对？没有人是天生摆烂的，没有人是天生摸鱼偷懒的，因为他自己都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所以呢，作为一个 leader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知人之明，而且你要把它摆在对的位置。好，再来呢，第五个这个是信念我们把信念摆在最中心的位置。你们看九宫格信念它是最中心的，也就是说如果把信念拉出来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锥状体。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指标，它是我们的灯塔。那我们内心如果有一个深刻笃定相信的东西的话，我们的生命的指引跟灯塔就说我们就会持续一直走下去。好，那再来呢，第六题其实我们在问的就是你的目标或者是你的志向。理想跟梦想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梦想是在脑中转，理想它是落实为实际的方法跟步骤。可是呢，我们的目标最好是从我们的内心渴望而来，这样子的话你才会充满了生命力。你们昨天看那个郎祖筠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过瘾，浑身都是戏？因为呢，他把他的生命力充分的展现了，很过瘾，对不对？这样的人生才精彩。好，所以呢，就说你的目标呢，要从你的内心渴望而来。那梦想落实为理想，然后再具体化为目标。那第七个问题，我们是在问你的意愿，有意义的愿望，你内心渴望改变的东西。那这个呢，它就可以升华为我们的愿力。我们常说有愿就有力，那那个愿要强，力才会大。好，改变的方向。我们问你的是说，如果你有3000万剩5年的生命，那现在的生活当中你要增加什么减少什么。意思就是，要你们第一个，放弃掉。很多人常常都是说赚钱赚钱赚钱，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没有赚钱这回事了，你已经3000万生活没问题的话，那你剩下来要做什么？那个会比较接近你内心真正要的东西。还有我们常常都会觉得人生落落等，人生还很长，所以做事情呢就不要不紧，对不对？所以我们给你就说你只有剩5年了，那这5年你要做什么？那个你才会有一种那种紧迫感，那你才会感觉到就是说生命真的是要及时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说那你有没有做什么 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做哈一种特别而影响周围的事情，也就是说了哈，你真的要化为行动，那你会讲究效率，你也能够持之以恒。那这样的行动呢，它是可以评估、可以量化。如果哈你的改变是不能够评估、不能量化的话，通常就不了了之。好，所以呢，我们立的那个改变的计划是要能够评估、可以改善的哈。好，那我们呢就再把我们的那个讲义放下来的。我们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三个工人哦，那他们在砌砖头。有人就问他们在做什么？第一个回答说哈，我在砌砖头，没错啊，砌砖头哈。第二个回答呢，我是在砌一道墙，他已经有看到那个完成体了哈。第三个他回答说哈，我是正在盖一座庄严神圣的寺院。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赋予它一个非常庄严而神圣的目标的话，你在做它的时候，你的态度会完全的不一样。你现在不是只是坐在这个地方听课而已，你现在不是只是在扫地而已，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导向一个壮阔的未来。好，所以我们的视野决定我们的高度跟价值，不要小看了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每一件小事，它都可以指向一个壮阔跟遥远的未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哈，你不要小看了一个小孩，不要小看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将来在座的很可能有一代大师，可能有拿诺贝尔奖的都有可能。好，这个生涯拼图我们刚刚讲过了。那生命的金字塔，我们的方向很清楚，我们的底座很坚实，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如果你都有照顾到的话，那你这个人生的金字塔它就会非常的踏实。那我们在走人生路的时候，它不是直线就上去的，我们其实是会迂回的前进。可是呢，每一个学习的东西它都是有用的。以前学生常常说，他们都自以为很聪明，老师这个东西学的没有用。我说不是这个东西没有用，是你会不会用。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用的，会用的人他就会把它整合成在一个最适当的位置。好，所以呢，它永远是水平跟垂直环环相扣，然后有机的组合，层层上推，朝理想迈进。偶尔受挫，我们暂停休息一下，补充能量，可是呢，绝不退缩跟逃避。好，那我们呢，即使是前面我们也做了抉择了，我们也知道生命的金字塔要一步一步的前进。可是呢，人生当中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挫折。因为呢，人生不是完美的，甚至于我们这个世界常常让我们失望。那这个呢，不是只有我们，其实呢，很多的伟大的人物也是这个样子。好，这个呢是罗素所说的，他说支配我一生的是三种单纯而炙热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难以言全的同情。这些激情呢，一如阵阵的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安的生涯中，有时候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挫折它其实呢是帮助我们生命变得深刻。好，所以呢不要太害怕挑战。那诺贝尔和平奖的德瑞莎修女她也曾经说过，我的心灵犹如枯干的沙漠，遭受神的遗弃跟厌恶，我心内深深的孤独，我的灵魂在深深的黑暗当中。并不是说，她有了上帝以后，然后他就再也不怀疑了。其实不是，因为呢，我们生命永远是有很多的挑战。然后在心灵的黑暗当中，他持续的祷告，把自己交托出去。他终于领悟到，黑暗的内心世界是为了让他跟他的穷人能够完全感同身受的合一境界。我们知道德瑞莎修女，她是那个主持那个垂死之家，让死亡的人，临死之前有一个尊严。那她的种种的这些黑暗呢，是帮助她能够更跟别人在一起，而且能够那种感同身受。 那他拒绝让他内在的痛苦成为缺乏慈悲的借口，他决定痛苦越大，黑暗越深，笑容就越甜美。最后他说，当我在贫民窟走动的时候，或者进入那黑暗的洞穴中，主时常真正的临在。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其实是在脆弱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更容易感受到天地之间的真理哦。啊，人生不可能没有挫折哈，我们不是不要挫折，而是在挫折当中，我们这个主题是向左走，向右走，对不对？好，那你是向左走呢，选择封闭沉沦退缩，还是你选择向右走，开放学习，勇敢面对挫折，跟勇于承担哈，然后不断的转复为正。所以呢，我们题目向左走向右走，不是告诉你说选 A 或选 B， 因为选 A 跟选 B 它都是有它的价值跟意义，重点是在于哈，你是要一个开放的，还是你是要用一个比较封闭的？好，那个最后哈，我们再给大家哈看一个影片。好，我们最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运动员的精神，那每天锻炼，不断的自我超越，每天都有一点点的进步，永不放弃，因为退出就是失败。当有一点点进步，就会对自己有信心，对世界有信心。心量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宽广，人生就有多精彩。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生命的深度、广度和密度。祝大家人生有梦，逐梦踏实，美梦成真。好，非常感谢哈，生命中有你们的陪伴，共度美好的时光。谢谢聆听。